我们爱慕你，在灵里面向我们显现，你就是那明亮的晨星。我们知道那荣耀的早晨快要来临，你要帮助我们每一天都要预备好迎接你。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那今天是最后一次讲预备迎接神，我们来看马太福音17章第1节到第5节。马太福音17章第1节到第5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过了6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3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
我们再来看彼得后书1章16到19节。彼得后书的1章16到19节，找到了，请大家也一起来读。
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
那彼得曾经与耶稣同登塔伯山，据说这个登山变相的山是塔伯山。那他亲眼看见主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的威荣，那衣服呢洁白放光，从极大的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所以主耶稣从父神得着了尊贵荣耀，证实他是神喜悦的爱子。那么彼得所看见的耶稣这个变了形象，这个样子其实他是预先看见主再来的模样，所以他传讲主耶稣基督的大能还有他降临的事。另外他也提到说，旧约时代已经有先知早已预言主降临的事，例如先知约珥，他说：耶和华，求你使你的大能者降临，约珥书3章11节。那先知阿摩斯说：以色列啊，我既这样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阿摩斯书4章12节。还有先知撒加利亚这样讲，他说：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我们来看撒加利亚书14章的4到8节，请看撒加利亚书14章的4到8节。撒加利亚书14章4到8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撒。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那日必没有光，山光必退缩。那日必是耶和华所知道的，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到了晚上才有光明。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 一半往东海流，一半往西海流，冬夏都是如此。
那当主降临，他要彰显他审判的全能的时候，连这个自然界都会发生巨变，会有大地震使橄榄山分裂，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中间成为极大的谷，要让信靠主的子民可以逃跑。那这段话它的重点是在描述神会行奇事拯救他的子民。这段话其实重点是描述说神会行奇事拯救他的子民。那这个第四节说，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那因为主耶稣升天的时候，他是在橄榄山升天，又有天使显现说，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所以有的人呢，他们就直接按字面上认为说，这节经文是预言主再来的时候，主要降临在橄榄山。可是我个人比较不相信这种解释，因为帖撒罗尼迦前书4:13-17，他有提到主再来的时候，活在地上的圣徒亲眼见主就被提了，在空中与主相遇。那如果主再来，他是降临在橄榄山，那我们在台湾的人就会看不见主了。有人说没有关系，可以看实况转播啊，我们看电视实况转播才得知主再来，未免太逊了一点啊。我期待主再来的时候，我已经被提离开世界，而电视是在报道许多人失踪了。那么关于这个撒迦利亚书14:4提到这个橄榄山的事，可以用马太福音24:3来解释。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4:1-6，请看马太福音24:1-6，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
好，第三节很清楚说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所以主的脚不但踏在橄榄山上，还坐在橄榄山上，预言主后70年耶路撒冷要被提多将军攻破，圣殿被拆毁的事。那先知撒迦利亚的预言，主要 主耶稣他要给他百姓开一条路，这样山不但不成为阻挡，反而分裂成南北两部分，那中间可以成为极大的山谷，供神的百姓逃离。那主后70年，有些人当时的人他们相信主的预言，所以有一些人事先就逃离耶路撒冷，没有受到这个罗马太子提多将军的灭城之害。那当然这个先知撒迦利亚的预言也是指向教会的时代，神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为我们开一条救恩之路，使我们可以躲避神和羔羊的愤怒。撒迦利亚书14:4确实也是预言主再来的时候，神为他的百姓开了出路，这样信主的人可以蒙拯救。所以我不相信主再来的时候是要降临在橄榄山，因为马太福音24:27说，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个意思就是说，当主再来的时候，全世界的人都会看见他，就像闪电这样闪过去，很多地方我们都看到那个闪电这样。所以我们要预备好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那刚刚读的这个撒迦利亚书14:5提到山谷必延到亚萨，这个亚萨其实只是一个名称的音译而已，没有办法确定这个地理位置。 好，如果你把它稍微修改一下，意思是边缘，好，边缘。所以其实他的意思说，神要开救恩的山谷之路，这条路那么长，可以达到边缘，所以地级的人都可以借着仰望耶稣而得救。还有第五节也提到，犹大王约西亚年乌西亚年间有一场非常可怕的地震，那在这场地震的时候，人们都争相逃跑。那主再来的时候，审判会临到全地，我们是借着被提来逃跑，我们是借着被提来逃跑的。那个时候会有众使者跟主一起来，在基督里已经死的圣徒会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在地上的人，就和他们一起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撒迦书十四章六节说，那日必没有光，三光必退缩。彼得后书三章十节告诉我们，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连天都废去了，所以当然不会有日月星辰嘛，所以三光都要退缩被废去了，那日没有那些天然的光了。在第七节他说，那日必是耶和华所知道的，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到了晚上才有光明。那么既然三光退缩了，也不再靠这个三光照明，那是靠什么呢？因为有神的荣耀光照，因为会有神的荣耀光照。那他为什么说到了晚上才有光明？也许他有一个意思是说，在晚上那个最黑暗的时候，盼望来到，光明来到了。你知道夜最深的时候，天边会出现晨星，预告天快亮，黎明即将来到。那么主再来之前，大地最为黑暗，可是耶稣在我们里面的显现最明亮，因为主就是那个明亮的晨星。所以刚刚我们读的彼得后书，彼得这样讲，他说直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那刚刚读的这个撒迦利亚书十四章七节说，那日必是耶和华所知道的，其实也可以翻译作那日必是连续的日子，是主所知道的。那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到了晚上才有光明，可以翻译作因为在晚上也有光明，就是在晚上也有光明。为什么？因为主再来以后的那日，我们就永永远远与主同活在圣城新耶路撒冷。好，那个地方是不用日月光照的，有神的荣耀光照，当然不是白昼也不是夜晚，是连续不断的荣耀的日子，荣上加荣。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五节说，在那里原没有黑夜，因在晚上也有光明。所以我们要永永远远活在神的荣光中，我们可以一直住在荣耀里。可是当然我们不能等到那日才过这种荣耀的生活，今日在地上每一天我们都要定义奉耶稣的名，抵挡一切的惧怕、灰心、谎言、怨言、郁闷、忧虑等等黑暗。我们要常常赞美神，向神欢呼，行走在神的脸光中。因为诗篇八十九篇十五节说，知道向你欢呼的那民是有福的，耶和华，他们在你脸上的光里行走。那撒迦利亚书十四章八节说，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一半往东海流，一半往西海流，东下都是如此。这个就是启示录二十二章提到的，圣城新耶路撒冷里头街道当中有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河这边那边有生命树，会结十二样果子，每个月都结果子。所以撒迦利亚是在预言那日会有活水从耶路撒冷流出来，那个就是圣城的生命河，是圣灵的活水，不论冬夏都继续涌流，永不停止。主耶稣要赐给我们生命的活水，圣灵的活水，这是何等大的福分与权力。只要人渴慕，只要人愿意，可以凭着信心白白的取 这个生命活水喝，取这个圣灵活水喝，每天每时每刻我们都可以回到里面去喝。因为主耶稣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所以求主加添我们渴慕的心，也扩充我们渴慕的度量，好叫我们天天都要花时间回到里面畅饮生命的活水，每个月我们都结出圣灵的果子来，预备好迎接主。我们再来看彼得前书第四章12到14节，彼得前书第四章12到14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
那么主再来之前会有火炼的试炼临到，火炼的试验，所以基督徒的处境会很不容易。那么有的人会为基督的名受辱骂受逼迫，可是彼得告诉众圣徒，就是不要以为奇怪，不要以为这样的事很不寻常，而且呢，遇见这样的事要欢喜。为什么要欢喜？因为是与耶稣基督一同受苦，是与主一同受苦，所以我们要有受苦的心智，这样主再来的时候，耶稣基督徒呢，在主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因为有得胜的冠冕等着他。罗马书8章17节说，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得荣耀，当主再来的时候，一切试炼都过去了。约伯记得23章10节说，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精金。所以这个试炼是有一个目的的，要让我们成为精金，那个意思是我们有神的性情，有没有神的性情。请我们再来看彼得前书5章1节到4节，彼得前书的5章1节到4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
彼得长老他是为着基督的受苦做见证，他也会同享主再来的时候所要显现的荣耀。那彼得身为教会的领袖，他是按着神的旨意牧养神的群羊，他自己在各方面做圣徒的榜样，所以他也劝教会的长老们要甘心乐意，而且按着神的旨意照管神的群羊，不要勉强地服侍，也不要心不甘情愿情不愿的那样服侍，更不要怀着贪财的动机服侍，也不要辖制人，乃要做群羊的榜样。到了主耶稣这位大牧长显现的时候，那么主要把永不衰残的冠冕赐给那些又良善又忠心的神的仆人，侍奉神的人。所以主再来的日子啊，对那些好好为主而活的人是颁奖的日子，是得冠冕的日子。我们再来看彼得前书第1章3到7节，彼得前书第1章3到7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 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
在主耶稣再来之前呢，圣徒会遇见百般的试炼，那信心会受到考验。那如果通过了这个试验，当主再来的时候，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可以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也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天上的基业。我想这个是指着我们会有不朽坏的永恒生命，我们可以住在那个不能玷污的圣城新耶路撒冷。当然我们也知道神自己是我们的基业，神自己就是这永不衰残的天上荣耀基业。那么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已经开始经历救恩，可是如果我们想要享受那个永世的荣耀，还有灵魂体完全得赎的救恩，也就是这里讲的要享受这个末世要显现的救恩，那必须等到主再来才能够享有。那一个人从最初的得救迈向最终的得救的这个过程当中，会继续不断的经过信心的考验，只有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才能得着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所以在我们这一方面，我们要信靠神到底，信从神到底。那在神那一方面，他会用他的大能保守我们，使我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你知道我们信靠神到底，祷告神到底，神会用他的能力保守他的儿女经历神的拯救。上个礼拜六傍晚大概5:48，曹牧师在教会群组发了一则讯息，提到王敏智姊妹的女儿王永晴在新北市一个地方被水冲走，还没有找到，请代祷。所以我就开始为王永晴祷告。祷告的时候我就跟主说，主，永晴是你的孩子，你一定会拯救他的。所以祷告完我就觉得非常的平安。好，到了6:21的时候，曹露仪姊妹就写 LINE 给曹牧师说，有个王姓女童生还在派出所，她说应该就是王永晴，她已经平安获救了。当时参加这个虎豹潭大自然体验营的有31个人，那有大人跟小孩，就是家长带着孩子去参加，有大人跟小孩这样。可是他们故意把大人跟孩子分开，目的是要培养孩子的独立性。所以王永晴并没有跟他妈妈在同一队，而王永晴这一队是走在最前面的。那总领队那个苏老师就要大家在梳子坝集合，所谓梳子坝就是河中一排一整排，一长块一长块的石头这样排列着，很像梳子，就是你可以踏着那个石头过河。那他们一开始去的时候是就是经过这个梳子坝过去河的那一边，可是回来的时候就出了状况，因为他们这一队的人走到梳子坝就有人开始过河了，没有想到河水突然暴涨。你知道那种河水暴涨和整个冲下来力量是非常大的，连大人都站立不住的，所以呢两个大人五个小孩都被水冲下去了。那王敏是一听到消息，他觉得他们大概完了，可是他转念一想，哦不，要请教会祷告，他赶快联络曹牧师。所以相信许多接到这个 LINE 讯息的人都恳切的为王永晴代祷，结果真的发生了奇迹。当时河水很湍急，我觉得一定是神差派天使把王永晴抱到河边，让他抓住一根只有他手臂那么长的树枝。我特地借着电脑去看礼拜天还有礼拜一晚上的新闻报道，我有看到那根树枝，他们就照着说就是那个小女孩抓的树枝，真的不长，而且又在河岸边上。照理说人被这个湍急河水往下冲的时候，你知道 在这个河中有巨石，你一撞就被撞昏了，或者就是会一直被冲到下游的地方。可是王永勤跟他妈妈说，我是被冲到一个河水很平静的岸边。然后他就去抓沿岸的树枝，然后慢慢抓着树就爬上边坡，然后他就遇见一块很大的石头挡着，他就没有办法再爬那个石头，因为那个石头太大，没有办法爬那个石头往上去，因为往上去大概有一个人高左右，就是路边了，就是马路了，然后路旁就有一间派出所这样。可是他开始觉得很冷，因为他全身湿透了嘛，他就从他的背包，你看他连背包都没有被冲走，还在他身上，他就把背包里面的外套，一件蓝色的外套，我看新闻报道是蓝色的，蓝色的外套拿来穿，穿上不久他刚好听到有人在喊啊，他妈妈就是习惯把一个哨子绑在他的背包的外面这样，他就拿那个哨子吹，而且求救，让人家知道他在这里。那搜救人员就把他带到派出所，然后一到派出所的时候，那里有一些他认识的其他参加这个虎豹营虎豹潭大自然体验营的人也在那边，而这个时候他妈妈王敏智还被困在河的对岸，跟一些人就困在那里，因为河流太湍急，他们也过不来。后来呢，搜救人员就帮助他们，大概帮他们照明，让他们走一条路，走了15分钟的路，然后回到安全的地方，所以他们也顺利脱困。所以真的荣耀归给全能的神。我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不但在今世得着救恩，那日也必得着神在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所以神是我们的拯救，也是我们的基业。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继续不断的竭力追求神自己。我们期待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完全被神得着，也要完全得着神，因为神自己就是那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天上基业。我们再来看哥罗西书3:4-11。哥罗西书3:4-11，找到请大家一起来读。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在此并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
我们有何等荣耀的盼望，就是我们要得荣耀，我们要在空中与主相遇，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我们活在地上，竭力追求主荣耀的同在，我们也藏身在神荣耀的同在中。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生命做我们的生命，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有一天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得着荣耀的身体，与主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我们活在地上的时候，要让圣灵致死那个被情欲掌控的地上肢体，例如淫乱。神恨恶淫乱的事，所谓的淫乱包括了婚前性行为，或者是婚后跟配偶以外的人发生性关系，这就是淫乱。还有污秽、邪情、恶欲、贪婪。保罗说，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上礼拜二我已经提过十大无形的偶像，这是许多人所贪求的，有个贪婪在里面。我们必须定义，除了耶稣和他的旨意以外，别无所求，才能胜过这个贪婪的心。当有一点点的贪心出现的时候，我们要立刻对付、认罪，而且悔改，求主的宝血洁净， 然后把心转向主，跟主说，主，你要加添我渴慕要你的心，使我单单的爱你，单单的要你，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悔改，认罪悔改是进入神国度的基本条件。所以当人身上有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贪婪、恼恨、愤怒、恶毒、毁谤、污秽的言语或是谎言的时候，一定要向神真诚地认罪悔改。悔改就是你要转一个方向，你要弃绝旧人的心思和言行，你要转向新人的心思跟言行，你要穿上新人。哥罗西书三章八节提到的恼恨，是这个希腊文是指长时间淤积在心中的怒气。这个愤怒的希腊文是指火爆的脾气，转瞬即逝。而这个恶毒，我觉得恶毒就是心中的苦毒所制作出来的毒药，就在人的里面。还有毁谤、口中污秽言语、谎言等，所有这些都是属旧人的言行。那属耶稣基督的人一定要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完全的弃绝给主，与主同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的旧人和主同钉十字架，这就是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美事。哥罗西书三章九节说，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我们可以拒绝旧人的言行，像脱去旧衣服一般，就是离弃他，我不要再穿上他。而且我们要竭力追求主自己，才能够穿上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如果我们常常追求圣灵充满，常常顺服神，遵行神的话，那圣灵跟神的话就会带给我们神的同在。我觉得神的同在就像一件新衣服一样披在我们身上，神的同在披戴在我们身上，遮盖在我们身上。而且我们继续竭力追求认识神，一天过一天，我们更认识神，这样我们就在知识上渐渐更新，就可以变成神的形象，荣上加荣。所以很要紧，就是我们的心思，我们的心思要改换一新，我们的心思要拒绝一切不合乎圣经的想法。我们要常常思想耶稣还有神的话，使我们的心思对于神还有神的心意有完满的认识。我们也求主赐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真知道他，而且我们在圣灵里跟主有一个亲密的认识，还有我们在生活当中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我们照着去做，我们就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也渐渐的多知道神。我们在知识上渐渐更新，越来越有耶稣的心思，有主的性格，我们的思想可以像耶稣，还有我们的态度可以像耶稣，我们的言行举止也可以像耶稣。所以这个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那哥罗西书三章十一节说，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有住在个人之内。英文钦定本是这样翻译的， Christ is all and in all， 很简单， Christ is all and in all， 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所以我们可以在一切事上看见基督，我们看见基督掌管一切，我们也认识基督在一切之内。我们可以在所处的环境中遇见主，我们可以在所面对的事上经历主，因为基督在一切之内。甘夫人说，爱神的人随处遇见神。所以无论我们身在何处，我们就是不住地仰望神，倚靠神，我们操练与神同在，我们认定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有一个宣教士，他就是训练自己，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放下手边的工作，想到耶稣，然后在心里面默默地问主说，主啊， 你想对我说什么？这个时刻你要我做什么？他渴望成为爱的奴仆，每时每刻顺服主的旨意。你知道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有时候真的忽然主就会提醒我们，你去快点去做一件事，使我们没有让一些事情耽搁。基督真的就是一切，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追求耶稣，顺服耶稣。我们得着耶稣的同在，我们就得着一切。单单要耶稣不会使我们狭窄，因为耶稣有一切的智慧跟丰盛。所以每一天清晨，我们先把心思专注在主身上，我们花一些时间等候神，直到我们的心思完全安静下来，全神贯注于主。这样一整天不管外面发生什么事，我们里面有安息稳固的灵。而且在生活当中，我们时常仰望耶稣的引导，我们就能够在主的同在中做正确的反应。有时候我们可以说一些话帮助了别人，有时候我们扶持了那些有需要的人，我们喂养了那些寻求神的人，或者安慰那些忧伤痛悔的人。当我们这样追求主，顺服主，主再来的时候，我们一定会与主一同显现在荣耀里。请我们再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23-24节，请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23-24节。帖撒罗尼迦前书5:34，请大家一起读。
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那照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
我们的神是赐平安的神，他借着圣灵在平安中做工。所以我们安静等候神的时候，我们就体认到神真的是赐平安的神，他是万有的根源，他就是在平安当中亲自做全然成圣的工作在我们身上。他要洁净我们的灵魂体，使我们可以像主一样圣洁无瑕疵无可指责。当主降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迎接主。神是我们生命的创造者，他渴望我们就是在安静中降服于神，然后等候他在我们身上动工。这位至圣者要我们全然降服于他的旨意，这位眼不可见的神要我们脱离可见的事物来与他相交。所以人受造就是为了与神同在，而这个神的同在能够保守我们的灵与魂与身子无可指责。魂就是指着我们的思想意志感情，我们的感情要爱慕神，宝贵神的同在，我们的意志要向神投降，跟神的旨意相和谐，我们的心思要向神敞开，领受神的智慧，而我们的灵可以经常知觉神的同在。我们并不以为自己已经完全了，我们就是继续追求神，而且致力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要把自己交在信实的神手中，那照我们的是信实的，他会亲自使我们全然成圣，他会借着圣灵跟神的同在保守我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在主再来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我们再来看提多书第二章11-13节，我们来看提多书第二章11-13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
神借着耶稣基督赐下拯救众人的恩典，使我们与主同死同埋同复活， 而且救我们脱离罪恶肉体情欲的辖制，而且教导我们弃绝不敬虔的心思言行还有属世的私欲。那么我们活在今世要自守，就是自治，让神的话约束自己，自律，还有要公义，就是公正，要敬虔度日，等候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这个是有福的盼望，耶稣基督要荣耀的显现，他要再来，也是我们所盼望的福。而且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完完全全得着耶稣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完全得着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我们也完全被神得着，与神合一，还有宇宙万有也要在基督里同归于一。为此呢，神将圣灵厚厚的浇灌在我们身上，每一天借着圣灵更新我们，好叫我们因着主的恩典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我们可以与主一同承受宇宙万有，一同管理将来的世界。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第九章27-28节，希伯来书第九章27-28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
那耶稣第一次来到地上，把自己献为祭，要除掉罪，他在十字架上担当了许多人的罪，所有信靠主的人罪担会全脱落。而耶稣第二次来到地上与罪无关，是要救我们脱离这个苦难的世界，进入那个永世的荣耀，跟他永远同住于圣城新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真的要像雅各里的佳偶这样呼求说，我的良人啊，求你快来，如羚羊或小鹿在香草山上。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10:32-39，往后面翻哈，10:32-39，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也。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
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来，主回来的日子非常的近，他不会迟延的。所以我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要继续勇敢的顺服主，竭力追求主，这样我们会有大赏赐。因为将来在基督的台前，个人会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所以我们一定要存着忍耐的心遵行神的旨意，也多花时间追求主，更深的追求主，远离罪恶跟情欲的事情。曾经有一艘轮船，它行驶在有很多礁石的海港当中，有很多礁，那一个乘客就很关怀地问船主，这趟行程安不安全。船主说，虽然很危险，但不必惧怕，因为我将船行于水深之处，远避暗礁，就绝对安全了，这是最稳妥的办法。所以唯一稳妥的办法就是更深进入神的爱，更深浸透在神荣耀的同在中，成为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每天我们就是凭着信心住在主里面，一人必因信得生。这个希伯来书是写给那些受苦 被毁谤遭患难的信徒，他们因着苦难大家互相陪伴互相体恤，有的人他们为了信仰被捆锁，有的人为了信仰财产都被夺去了，他们也甘心忍受，因为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就是神自己，就是天上的圣城新耶路撒冷。还有一点点的时候呢，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所以主快回来，我们只剩一点点的时间为主而活，我们要把握每一天的时间，凡事为主而做，学习住在主里面，而且把握每次主给我们的机会去顺服，去遵行神的旨意，行善就是遵行神的旨意。特别是遇见患难挫折或者是不顺利的环境的时候，我们要继续凭着信心顺服主，不要退后。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所以我们只剩一点点的时候追求主，只剩一点点的时候行完神的旨意，我们就可以进入那个更美的家乡。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一到十六节，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一到十六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我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并在向本丢比拉多做过那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嘱咐你，要守着命令，毫不玷污，无可指责，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到了日期，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世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要将它显明出来。但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归给他。阿们。
那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已经定了日期，要将主显明出来。所以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的父神，他已经定了日期，要让主耶稣回到地上。所以我们要预备自己迎接主。那怎么样预备自己呢？要逃避贪财、嫉妒、纷争、毁谤、妄疑，所谓的妄疑就是恶性猜疑等等。我们要追求公义，公义就是对神对人负责，诚实正直，要容神义人。也要追求敬虔，敬虔就是对神尊敬，我们一生要活在神的面前。也要追求信心，就是对神跟神的话要忠诚如一。也要追求爱心，就是追求像神那样超越卓绝的完全之爱。也要追求忍耐，这个忍耐就是可以得胜苦难跟敌对的坚忍力量。也要追求温柔，温柔就是你对神无条件的顺服，还有对人呢谦卑宽容，时刻采取正确的态度，不会因为别人的恶待或搅扰而怒不可遏。你知道属神的人对于真道要很执着，为真道打美好的仗，就是天天行道，天天遵守神的命令，因为神的命令就是永生。那保罗劝提摩太要毫无玷污、无可指责地遵守主的命令，直到主耶稣基督显现，这样做就是在持定永生。所以求主保守我们继续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而且遵守主的命令到底。我们再看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七到八节，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七到八节，找到了，一起来读。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保罗爱慕主的显现，他预备好迎接主。再来的主是按公义审判的主，所以那日他要赐给保罗公义的冠冕。因为保罗信主以后，天天为主打美好的仗，他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凡他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而且保罗一生向着标杆直跑，他的标杆就是主自己，他一直跑到最后一刻，跑进他当跑的路。保罗也守住自己所信的道，他把所信的道传给别人，他是用在基督里的信心跟爱心去守住所信的道，他也靠着圣灵牢牢守住所信的道。而且他在圣灵里跟主有不间断的相交，主也借着圣灵向他显现。所以他说凡爱慕他显现的人，这个爱慕主显现包括今天在圣灵里，我们爱慕主借着圣灵向我们的显现，就是爱慕主的同在。所以凡是等候主再来的人，都要常常追求圣灵充满，今日在灵里爱上主，渴慕主，遵行主的道，直到生命的末了，我们就会像保罗一样得着公义的冠冕。最后我们来看雅各书五章七到九节，雅各书第五章七到九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弟兄们啊，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啊，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哪，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
看哪，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审判的主站在你家门口，他正在听你在家中说了什么话。审判的主也站在办公室门口，他在听你到底说些什么。雅各说，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所以在家庭当中，夫妻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儿女不要埋怨父母，父母不要埋怨儿女。大家就是要彼此饶恕，彼此相爱。不管是在公司里，在学校里，或者在社会中的任何一个场合一样，不要彼此埋怨，要彼此体恤，彼此帮助，彼此扶持，真诚的沟通。如果真的有一些事情没有办法沟通，那就是祷告，祷告，把一切交在主的手中。不要彼此埋怨，要彼此代祷，同心追求，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们要把眼目一直定住在主的身上，这样我们的心里就会坚固刚强，平静安稳。我知道为什么会有埋怨，因为有艰难，有困境。但艰难跟困境原来就是生活中的一环，只有透过艰难，我们才能够进入上帝的国。所以艰难是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通往上帝国的大门。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二节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这是保罗讲的。那保罗讲这句话，就是在预备圣徒的心，就是我们遇见难处的时候，我们不会觉得自己是受害者，反而认定保罗已经讲过了嘛，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啊，所以我是天国的子民，因此呢，我遇见艰难是一定会遇见的，而艰难就是通往天国大门的钥匙。所以与其怨天尤人，不如靠着圣灵的全能得胜艰难，丰丰富富地进入神的国。所以环境越是不容易的时候，我们就要更多的赞美神，更多的追求神，这样我们才能够常常被圣灵充满，靠着圣灵的全能可以得胜。而且我们要学会感谢神，也感谢人，常常有一颗感恩的心。所以感谢神，也感谢人，大家就是彼此鼓励，彼此扶持，而不是彼此埋怨，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同心追求主，同步往天行走。 你知道初代教会一直盼望耶稣基督很快就会回来的，而雅各劝基督徒们要忍耐等候，因为主再来的日子近了。然后举一个例子，他说你看那个农夫，他忍耐等候秋雨春雨的滋润，这样田地才会有丰硕的收成。同样地，主再来之前，全地会有属灵的大丰收大复兴。为什么？因为使徒行传三章二十一节说，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所以我们要忍耐等候，呼求神降下圣灵的秋雨，柔软人心的地土，使更多更多的人能够存温柔的心领受神的道。我们要呼求神降下圣灵的春雨，使这些已经进到教会的人，他们的生命要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可以被主收割。所以神很需要有人在祷告上跟他同工。接着祷告，我们要预备人的心迎接复兴的来到。所以神要做复兴的工作在教会，神要做复兴的工作在全地。所以让我们真的同心呼求神大降圣灵恩雨，使全地有更多的人信靠主，被圣灵充满，全然成圣，预备好迎接神。我相信神要在家庭、在社会、在列国做新事、做大事。似乎一个新的时代将要开始，末后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好吧，我们来求主赐恩如甘雨，求主大赐圣灵恩雨。我们来唱宣道诗235首，宣道诗235首，恩雨大降。
渴望到神里，你是灵儿犹如